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。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，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、赞扬、尊敬和荣誉。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，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，而且连大官显贵、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。可是，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在他看来，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：私有制、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。他知道，他向这些障碍进攻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？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，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。但是他并没有却步，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，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。他被逐出了官方社会，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，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。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，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。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活动、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连在一起的。例如，经过他5年的努力，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。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在这次大会上，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工会大联盟，同时作为向完全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。一方面，他组织了合作社、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。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，无论商人或厂主都绝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。另一方面，他组织了劳动市场，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。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，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普鲁东的交换银行。而他和后者不同的是，他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，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。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，以轻蔑的态度鄙视的人。由于这种轻蔑的态度，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。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，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充分理由的。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惊人的无知。例如，关于圣西门，他说，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中肯的，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，在今天还能给真正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。